好，我们《红楼梦》已经讲到第十一回啊。我想在第十回的结尾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还记得，我们谈到了秦可卿的生病，这个病拖了蛮长的时间，一直找不到很好的医生，那么甚至连是怀孕还是生病都不太能判断。那么后来就托一个朋友冯子英的介绍，就请到一个大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叫张有士。那么这个张医师就帮他把了脉，然后大概谈了一下他的整个身体的症候状况。那么甚至在中医的这个脉理当中，其实也就感觉到秦可卿的一个性格上的病啊，就是中医的系统总是认为人的身体会发生问题，其实是性格的问题，就是当你太过聪明啊，太过高傲，你可能在生活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而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也无法去宣泄。因为我们特别指出来，秦可卿在整个贾家的这个媳妇最晚的一辈的媳妇，就是她的丈夫叫贾蓉，草字头的贾蓉，那么是这个比较晚辈的媳妇。那么她从一个比较穷的秦业家庭啊，她爸爸是秦业，就是秦钟是她的弟弟嘛，连读书都不太读得起的这样的家庭，嫁到这种豪门，那她做这个媳妇做得非常的辛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秦可卿整个书里面一直提到，就是上上下下三百口人，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那做人做到这么周到，大概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那个医生讲的是他的病，也是在讲他的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第十回的结尾的时候，开了药方，大家也很着急，想知道秦可卿到底这个病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作者的铺排啊，作者的结构，文学写作的结构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当你很急着知道，想要知道秦可卿的病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略过不谈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了第十一回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谈秦可卿的病，他反而开始转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第十回的时候我们提到他有一个旁枝末节出来，就是贾珍的父亲贾蓉的祖父，就是贾敬，贾敬要过生日了，就说哎，太爷的这个生日要到。那过去在这种大户人家，长辈要过生日是一件大事，那做晚辈的可能很久很久以前就要开始张罗准备啊。那我想跟我们今天的礼数不太一样，我们去买个蛋糕啊，准备唱一个什么 Happy Birthday 就算了。可在那个年代，他大概长辈的这种生日过寿这件事情都变成家族里面非常重大的这种事件。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第十一回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开始谈到是贾敬的生日。那贾敬因为他自己到晚年的时候，他不太喜欢住在家里，他自己在修道，就住在道观里面，跟道士啊什么住在一起，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在第十回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到他的儿子贾珍还曾经特别跑到道观里面去见他父亲，说哎，后天是爸爸的生日，要不要请爸爸回家来一次，那么所有家里的大大小小要跟爸爸磕个头这样。那贾敬就骂了他一顿，就说我已经是一个修行的人，我不会到你们那个是非场中去。就对修行的人来讲，所谓的佛道，对佛道的观点来讲，人世间的喜或者丧，喜事丧事对他来讲都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因为如果他是修行的人啊，就是不管修成佛或者修成神仙，那么都表示说人世间的爱恨喜或者悲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贾敬就不肯回去，说你们如果真的孝顺我，就把我以前写的那种阴质文啊，阴质文是古代一种做善事的善书，就是把它刻了以后印出来，那么去发到民间去，那么等于是为他积一些阴德。所以这一天到第十一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描绘贾敬生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一点像一个大的 party， 所以爸爸不回来过寿，可是这个家族还是为了爸爸的生日的名义要板斗，要请很多人来吃饭，要请戏班子来看戏，那么就变成热热闹闹的一天。那等一下我们看这一段，前十一回前面这一段，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怎么去描写一个宴会办 party 的景象啊？你下次可以注意，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要请朋友来，它的整个过程就是哪些人先到了，第一批到哪些客人，第二批到哪些客人，第三批到哪些客人，然后这些人怎么交代这些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跟前面第十回秦可卿生病的主线好像无关了，可他还是会带到，就是当第三批的客人到了， 第三批的客人当中有王熙凤，那王熙凤就很关心，就说哎，听说荣哥媳妇不好，那怎么样，就他身体怎么样，那别人就跟他报告了一下，所以王熙凤又很关心说，那等一下我抽空去看一下秦可卿的病，所以他又带出了秦可卿的病，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点像文学上的编织跟交错的感觉。你注意一下，任何一个文学或者戏剧，当它好看的时候，它一定是很丰富的，它不会一个主线单一的这样写下去。就如果你只有一个线索的话，这个线索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刚刚讲的编织，啊，就是要有好几条线同时在走，它的编织才会成功。可编织当然很困难，在文学的创作、戏剧的创作里，它的困难在于你能够什么时候适当的让这一条线索再出现，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这条线索又隐藏不见了，这个就叫做编织。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我觉得它如果你多看几次，大概会觉得《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是结构啊，就是这个线的交错，就是他在十一回跟十二回当中基本上就略过了秦可卿的病，秦可卿的病变成一个背景，而以贾静的生日还有贾瑞去调戏王熙凤的这一段故事作为主线，然后到第十三回的时候又跳回来秦可卿死掉了，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秦可卿这个病还是拖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第十回结尾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秦可卿到底是好了还是死了，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结局，可他要跳过两回，第十一回第十二回都不让你去碰这个事件，第十三回才说秦可卿死掉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人生的现象里面，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个主线啊，比如说我们家里可能有一个大事要发生，可在大事发生的主线的同时，并不是说其他事情就不发生了，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加入的事件，很多不同的事件，因为三百口人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这一回当中，等一下在带着大家阅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感觉到它的线索是特别精彩的，而且它很像现代的电影。现代电影常常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拍一个场景啊，比如侯孝贤的电影常常有这种一个场景，然后忽然这个人听到门铃响了，这个人就离开了画面去开门，然后我们看到画面没有动，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画面，可是你听到他开门，然后说啊，谁谁谁来了，就叫画外音，就是画面外面的声音。那么意思是说，除了我们现在在电影里面视觉上看到的这个画面以外，在外面还发生其他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层次，就在文学或者戏剧里面有很丰富的层次，使它会变成不那么单调。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翻一下我们小学啊中学写的作文，你会发现啊，旅行就是旅行，就不会有旁支其他的东西。可是其实在旅行当中，可能你在路边碰到了一个什么人，或者是你想到什么事情，它可以有旁支出去的，就像长成一棵树，这个树有主干，可是有很多的旁支。那《红楼梦》的旁支其实是非常多的，可是这些旁支也构成这一棵《红楼梦》的大树，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第十一回十二回这两回里面特别注意所谓《红楼梦》的主线的线索跟旁支之间的某些关系。那特别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版的《红楼梦》，你会发现电影版的《红楼梦》永远围绕着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蛮长一段时间林黛玉都不见了，薛宝钗也不见了，那你会发现这个小说蛮奇怪，如果这三个人是主角，怎么主角不见了，那反而去谈秦可卿啊，谈贾瑞啊，谈这些好像是比较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因为长篇小说你不可能老在那里写那三个人，其实会很烦的，因为讲来讲去也不过三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可电影它就会把这个东西都旁支都去掉，这是为什么所有喜欢读《红楼梦》的读者看电影的时候都不会满意的原因，因为他会觉得读书的那个满足感在电影里看不到。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红楼梦》基本上其实是很难改编的一个小说，因为它太丰富。那你如果要拍这样一个电影的制作大概是不得了的，因为它里面人太多太庞杂。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用连续剧的观念来看，其实一段一段去每一段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段可能就把贾瑞作为一个主角来拍成一个短短的单元剧，可能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不然的话大部分的电影你会发现在那个电影里你看不到贾瑞这个人出来啊，就是你回想一下你看过的《红楼梦》各种不同版本的电影里面没有贾瑞这个人，可是贾瑞在这个戏当中，在这个小说里面绝对是重要的人。而且我也很希望跟大家谈到，就是贾瑞这个人物大概是我自己第一次读《红楼梦》、第二次读《红楼梦》，甚至到第三次读《红楼梦》都最讨厌的人，觉得好下流的一个人，就是要去勾引王熙凤啊，调戏王熙凤。然后大概在最近几次，每次读《红楼梦》就会觉得贾瑞很感动。那个感动是贾瑞其实是一个很不堪的人。记不记得前面在第九回的时候，那些学生大闹学堂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助教，然后也管不住学生，然后自己还有私心，然后他爸爸就是那个老师贾代儒，他爸爸妈妈很早就死掉，所以是这个很严厉的祖父把他养大的，每天就要跪在那边背书的那种人。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忽然情欲一发不可收拾，那我们常常觉得这种祖父严格管教的孩子大概是最规矩的，可是刚好相反，他就爱上了王熙凤，爱上一个绝对不应该爱的一个人。这个不应该爱包括伦理上他不应该爱他，因为王熙凤是他的嫂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辈分上跟家世上完全不搭调，然后王熙凤又厉害得不得了。那贾瑞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笨蛋，就是你会感觉到说王熙凤每一次调戏他，故意去戏弄他，他上了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他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领悟。其实忽然让我想到可能在自己成长过程里面同班常常会被大家嘲笑的那个人，就是你看那个女孩子把他戏耍成这个样子，可是他还是一次一次上当。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对贾瑞这个角色的描绘非常感动，就是当然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而且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未尝不是我们说的《红楼梦》最喜欢谈的一个字，就是痴情的痴。他其实很痴，他被那个王熙凤骗了一个晚上，冷得要死，冬天腊月要过年前蹲在那个地方冻了一夜，回去被他自己那个祖父打了一顿。那第二天他去找王熙凤的时候，王熙凤立刻抱怨他说，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来，明明是王熙凤没有来，可是他好像也觉得哎，好像又是他错了，所以又赶快跟王熙凤再约说那今天晚上之类。就是这种，其实你想想身边好像会碰到这样的人，可是这种过程当中最后他自己把自己在这个情欲当中等于是整死掉了。其实那个死亡变成很无奈的一个状况，非常无奈。我们当然知道王熙凤厉害，可是也觉得王熙凤在利用别人喜欢他这件事情不断地去玩弄他，那反而觉得啊，王熙凤真狠啊，真是够狠。那这样的女性我们当然在成长过程在同班班级里面也看到过，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忍一个不恰当的感情表达的时候，你要拒绝其实当然也很难，可是也觉得当机立断，如果拒绝至少不去害对方。可是我也看到过说，比如说有些女孩真的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她可以把对方玩到简直是一塌糊涂，整她整到这种，就是每次都给她机会，也给她一点幻想，也给她一点希望，这就王熙凤。所以在这相对之下，贾瑞的那个呆瓜一样的那种被骗的过程，其实我想是作者很刻意想要去描绘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作者到最后，我们常常用到一个词说，这个曹雪芹这样的一个作者有一种悲悯之心，就是让我们忽然看到贾瑞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不少啊，其实并不少。那种傻傻的，然后完全没有能力去，连恋爱的能力都没有的那样一个人，一直到最后在病床上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跛足道士要度化他，就给他一个镜子，风月宝剑。那这个镜子就是说，这是金幻仙姑所制，这天上的告诉你一切的情欲也不过就是假的，所以你不要照正面啊，只可以看反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正跟反这里面其实在讲两个东西，就是说情欲的本质有正面有反面。他有一部分可能是一个苦鲁，他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苦鲁力在那边告诉你，生命到最后也不过就是死亡。可是他就觉得苦鲁不好看，我们每个人都不太愿意看苦鲁啊，觉得死亡我不要看，那我们尽量不要谈这件事。他一翻过来一看，就是王熙凤在里面招手要他进去，他就跟他做爱，那么一次又一次这样死掉。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领悟说镜子你不要翻到另外一边。可是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其实非常惨，就是完全情不自禁，就他在那个情欲燃烧自己的状况里，他就是如此死在床上的一个景象。好，所以我想这两回其实蛮象征的在谈贾瑞这个角色，那可是他还是有很多旁枝在交错，他绝对不会只单讲贾瑞这个人。十一回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大家慢慢注意它的结构啊，大概有几件事情在走。第一个是贾静的生日，第二个是秦可卿的病，第三个是贾瑞要去调戏王熙凤啊。当然这是一般人都认为是贾瑞调戏王熙凤，对我来说一直觉得王熙凤在调戏贾瑞，贾瑞只能说他爱上了王熙凤，他其实大概连调戏的种都没有，那最后反而被这个王熙凤给戏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看一下这三条线怎么穿插啊，怎么编成一个结构出来。那么第一段我们先看一下，就是生日这一天啊，我觉得这一段如果抽出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办 party 的散文，就是你会发现哎，门铃响了，有第一批什么人来了之类的事情。他说话说是日啊，这一天贾静的寿辰啊，贾静的生日，所以做儿子的贾珍就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啊，装了六大捧盒。那捧盒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台湾现在其实在古董店还看得到，就是一个圆圆的一种盒子啊，上面一个盖子，底下一个衬底的。通常是用雕漆做的，就是红色的雕漆做，那也有用黑色的雕漆，上面镶很多贝壳，就是螺田这种东西，这个叫捧盒，就是古代的礼盒，就他要送礼的时候一盒一盒的由人捧着带去送礼的这样东西，所以里面可以装食物啊，装这些东西，有点像我们过年现在有时候放糖果啊什么，也会有一个盒子。不过我看到的清朝的捧盒，这种比较大户人家捧盒非常讲究，就是它那个雕漆的工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细。当然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台北故宫也可以看到清朝那个就是皇室的捧盒了，那当然就可能更讲究了，就是那种雕漆出来的这种捧盒。所以贾珍他就选了一些他爸爸可能爱吃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不容易买到的水果啊，就装了六大捧盒就派人送去。那照理讲说爸爸生日在道观里面，那应该儿子就带了这个东西去，如果很慎重的话。可是你看到贾珍不敢去，贾珍派了他的儿子就是贾蓉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十回我们看到贾珍不是去请他爸爸说后天爸爸生日要请爸爸回来全家磕个头，就被爸爸骂了一顿。那爸爸说我已经是修行的人，我哪里会回到你们那个是非场里面去，所以他今天就不敢去了。因为他爸爸特别交代过说，你生日那天如果你还要来啊，我就不跟你善罢那样的意思。他说你今天就跟我先磕个头好了，所以那一天就前天他就已经磕过头了，所以他爸爸特别叮咛说我生日那天你不要来了。可是这个做儿子其实很难拿捏分寸，对不对？这个万一这一天他不真的不去，这个爸爸又怪罪下来说好家伙我生日你竟然不来给我磕个头，其实老人家有时候这种你也很难拿捏那个分寸。所以这个贾珍后来就派了他儿子贾蓉去。那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就是说他自己去可能挨一顿骂，干脆叫孙子去。那在传统的伦理里非常奇怪，就父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父亲代表权威，都是教训的，可是祖孙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你会常常觉得那个老爸事情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他就会叫孙子去跟他的老爸去处理。因为贾蓉是孙子，那很少祖父会骂孙子的啊，基本上都是疼爱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作者在整个写作里面很明显，就是你会感觉到隔了一代以后那种比较宽容的心境。所以他就命令贾蓉，就他的儿子带领家下人等，就是一大堆的家人啊，这些佣人就拿了六大捧盒给贾静送去，把礼物送去。然后这个爸爸在出发以前还特别交代他的儿子贾蓉说，你要留神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爸爸要过生日要送礼，他说你要注意要看太爷喜欢不喜欢，因为他拿捏不住他这个爸爸的个性。因为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我爸爸生日我买个东西常常会被骂一顿的，说你浪费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很难知道那天他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尤其 其实已经到庙里去修行的人，他对事情的看法有时候跟世俗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贾珍就特别叮咛他的儿子说，你要留神啊，看太爷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是你要送礼去，要磕头，要跟他这个说生日快乐，你稍微看一看这个景象，就是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你自己斟酌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你行了礼来，那要特别跟这个祖父交代说，你父亲啊，就是自己的父亲，就是贾蓉的爸爸，就贾珍，因为遵守太爷的话不敢来，所以要特别讲说为什么爸爸今天没有来，照理当然是爸爸应该来讲生日快乐这个话，可是不敢来是因为你那一天曾经交代过说不要再来了，遵太爷的话，所以不敢来。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点怕这个老太爷大概年纪大了，有时候老人痴呆又忘了他那天曾经叫儿子不要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那个伦理里面的很小很小的那种细节上的这种讲究。其实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懂的都是这些部分，因为现在人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我们跟父亲母亲祖父都没有这么复杂的这种辈分啊，这种严厉的关系，所以《红楼梦》里面因为他在古代的这种严格的大户人家的家教里面，他的细节非常非常多，就是礼数特多。那这种礼数其实我自己童年的时候我都经验过的，所以我也很厌烦这个东西，可是读《红楼梦》的时候忽然又觉得哎，读懂了，因为《红楼梦》里面就是讲这种家事里面人际的这种关系，所以也许大家会读的时候不太容易知道怎么去送个礼，还要交代说你要看他喜不喜欢。那通常我们觉得我生日今天有人送礼，我当然是喜欢的嘛，的高兴的，可是这里他就很多的这个斟酌，那特别要交代儿子说你跟他讲啊，说爸爸在家里不敢来，可是在家里率领阖家朝上行了礼，就虽然你不回家不受大家磕头这件事情，可是父亲贾珍在家里面已经带领家里的大大小小全部跪下向着父亲的方向磕过头，这都是礼数了，就是还是要让老爸说你虽然不回来，我们对你的生日不敢忘掉，那你的寿辰家里的大大小小也都行了礼。所以贾蓉听完以后就率领了家人去了。你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电视连续剧的改编的话，它就是一个分镜表，贾蓉去了对不对，带了一些人走了，镜头没有动，因为这个镜头是爸爸在门口交代儿子，所以儿子走了，可是有人渐渐来了，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分镜，是一个转场，就是戏剧电影里面叫做蒙太奇，一个剪接的手法。所以贾蓉走了，那这边家里一大早就开始有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场景就是在办家宴的过程里面，这些客人一批一批怎么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现在看《红楼梦》有时候真的会把它假想它要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我怎么去改编，就那个镜头怎么放，怎么用这个镜头，就贾蓉带领家下人走了，然后这里渐渐就有人来了，有没有发现这里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电视连续剧里分镜表里的镜头，就这个镜头本身没有变，还是在这里这个地方，爸爸送了儿子走了，可是同时有客人来了啊，就是时间上的这个转换，说这里渐渐就有人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句子，可是这个句子的转折刚好就是哎，开始要有客人来了啊，陆续有客人来，那最早到的是谁，先是贾琏贾强两个，你在这里看到贾琏跟贾强是第一批的客人，可是也可能不完全是客人，你会发现如果你在一个婚礼当中最早到的一批是那种有一点负责招待的人，就贾琏跟贾强是年轻一代玉字辈的贾琏，王熙凤的丈夫，草字头的贾强，他们都是这种比较可以做帮手的，因为要办 party 的时候来这么多人要招呼非常不容易，而且女眷在里面是归女眷来照顾，男客在外面要归男性来照顾，分得非常清楚，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所以贾琏跟贾强先到，你就会发现他们不完全是客人，因为下面表现得很有趣，就是先是贾琏贾强到了，那么到了以后你看他先看了各处的座位像不像招待，就是看看说哎，谁应该坐哪里，谁应该坐哪里，等一下客人都到了以后应该怎么去分这个席次跟座位，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负责等一下要招呼客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是很亲的亲戚，所以这两个人会先到， 而且是贾琏大概20岁刚出头嘛，贾强就16、17岁，所以算是家族里面年轻一代的男主人，所以他们就先到了啊。可是他们不是宁国府的，他们是荣国府过来的，等于是叔伯那边的家族来帮忙了，就看了各处的座位，然后就问说有什么玩意儿没有啊？这句话我想有些朋友大概不太容易懂。贾琏跟贾强刚才讲就是20岁不到的这种男孩子，所以一方面他们要做招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关心我们今天来有什么东西好玩的。那这个玩意儿等一下你会发现他的回答很有趣，因为我们读到这里不太知道他们两个问的玩意儿是什么东西。你看一下下面的回答啊，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就回答跟他说，我们爷啊，就是贾珍，原来算计心里面盘算说请太爷今天到家里来，就是请这个过生日的真正的这个人就是贾敬这个寿星回到家里来过生日，因为这个老太爷要回来，而且是在道观里修行的老太爷要回来，所以并不敢预备玩意儿。这样可以懂了吗？就是所以这个玩意儿一定是年轻人喜欢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老太爷要请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敢预备？那可能是电子花车啊，或者什么钢管秀啊，这种东西就年轻人觉得很好玩的东西，可是老太爷要回来你不敢准备这个东西啊，因为你要真的办得像一个寿宴的感觉，要比较正经正派，他从道观回来忽然看了一个钢管秀大概也吓坏了。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借着贾敬的生日，年轻一代的这些男孩子他们也想凑凑热闹，可以好好玩一玩。就是贾家可能常常借着长辈的生日，年轻的这一代就好好的玩了，因为有公款嘛，反正家族里面这种长辈生日一定会有固定的这个银子要花的，要请客啊，要玩。那如果这个老爸不在家，可是你还是要过寿的话，哦，那个年轻一代很乐的，那么大概什么电子花车什么都搞起来。所以这个玩意儿其实是很多人读《红楼梦》很不容易了解，就是到底他们在问什么啊，什么叫玩意儿？那么可是如果你从下面家人的回答来讲，其实很容易就懂了。啊，就是我们爷贾珍原算计请太爷今日来家，所以并不敢预备玩意儿。那前日才听见太爷又不回来了，啊，贾敬又不回来了，那么临时要准备什么玩意儿大概也来不及了，所以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并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所以他就报告了说，今天除了吃饭吃这个寿宴以外，你们会看到戏，会看到打十番。打十番是一种音乐啊，就是古代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像李斗写的这个《扬州画舫录》。《扬州画舫录》这本书就记录了很多当时最富有的这些城市，像扬州他们的这些富有的人家，他们要过年啊过节或者有庆典的时候，常常会请那种音乐的班子来，其实有点像西方的室内乐。那这个打十番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里面有10种乐器，它分成粗十番或者细十番。粗十番里面有很多打击的敲击，像挠拔啊，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常常看到哐一下那个拔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比较打击乐器多的这一类的东西叫做粗十番。那么细十番通常一般讲起来就是箫笛管弦啊，拨弦乐器、拉弦乐器，还有箫笛这种管乐的东西，还有几个小的汤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现在还其实蛮容易看到叫做弹板。弹板如果你到台南的南生社或者是鹿港的聚音社雅正斋，就是唱南管的，你会看到一排坐在那个地方，中间有一个通常是女性，手上会拿一个好几块木板合成的一个东西，他在开始演奏之前会站起来跟大家行礼，然后敲这个弹板。这个弹板开始以后，其他的音乐才开始，等于是一个节拍的主控者，他中间就一直在用这个弹板来主控这个节拍，一直到结尾的时候他再站起来再敲最后一响，然后跟大家行礼结束。就是南管班子里面还有弹板这个东西，所以打十番这个东西有点其实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看到的南管班子，因为在台湾现在南管其实很容易看到。当然老一辈以前我们是到鹿港看聚音社雅正斋啊，就是老先人他们都会在晚上在龙山寺的庙里面唱。那现在最近我去的一次，大概老一辈的其实很多都走了， 可是有年轻的一代在学，就是比较年轻一代，但韵味不太一样了。可是基本上南管的形态在台湾蛮容易看到。那台北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组织，就是汉唐乐府，基本上也是南管班子，可是它比较倾向于把南管的表演的部分找到，因为他们去了大陆，发现南管在泉州这些老的地方原来是有表演的，就除了唱以外舞台上还有表演，所以就把这个部分又恢复了。那么南管因为他在唐朝的时候就曾经在皇宫里演出过，皇帝特别赐过他们四个字叫御前清唱，所以他们常常演出的时候后面会挂一个牌子，就御前清唱，表示他们是一个传统很久的这种乐班，那声音非常好听。法国的文化部出过的世界各个民族的最重要的音乐里面有一张就是台湾的南管，是台南的男声社的这个蔡小月唱的啊，非常好听的这个南管。所以大概现在讲的这个打十番其实有一点像南管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就是它有简单的乐器跟简单的唱，可是大概表演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开始分开了。那另外就是唱小戏的，那么这个唱小戏的这里面点出，后来王熙凤回来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晚到了，那你来点两个戏，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戏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过去这种富贵人家他们在过生日过庆典的时候会请戏班子到家里来演戏，那么这个戏是由坐在底下的客人点的，有点像我们今天去点唱一样。所以这个戏班子本身会有一个像戏谱一样的东西，然后发下去，然后每个人一面吃饭一面就看说，哎，你可不可以唱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都一折一折唱。所以王熙凤就点了几个戏，一个是牡丹亭里的还魂，一个是长生殿里面的弹词，一个是双关告里面的一段，就是现在变成评剧的叫做三娘教子。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评剧、京剧、国剧都是非常晚的名称，是慈禧太后以后才喜欢的所谓皮黄系统，它比较热闹，因为慈禧太后基本上不喜欢太过优雅跟安静的东西，他喜欢热闹的东西，所以所谓徽邦入京，就是安徽这个地方的地方戏就开始受到了重视，就是皮黄系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评剧、京剧、国剧。这样大家了解到，就是基本上地方戏，比如说歌仔戏是地方戏，川剧、四川剧是地方戏，河南梆子是地方戏，这些地方戏可能有一个受到了皇宫的重视，它就变成京剧，因为它进京了，它变成京城演出的戏，变成所谓的北平的戏，或者北京的戏，或者是宫廷里的戏，或者以后成为国剧这样的东西。其实每一个戏都有可能变成国剧啊，就是任何一个戏当它受到重视它就可能是国剧。可是我们看到在王熙凤点的这个戏，《红楼梦》当年看的戏是什么？是昆曲，就是明代传下来的昆腔，就是比较江南这一带，在江苏跟浙江这一带流传的所谓的昆腔这个东西。那昆曲现在台湾也很容易看得到，这几年在台北很盛的看昆曲，因为大家觉得昆曲很美，昆曲非常的漂亮，它跟评剧不太一样，评剧很多比较接近生活现实的东西，讲话也比较口白多，昆曲是一动就是唱，而且每次唱的时候一定有身段，所以它对演员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很有名的牡丹亭里面的游园惊梦，它就是昆曲啊。所以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杜丽娘这个角色跟春香这个角色一直在动，不断的有身段，不断的有唱腔，甚至有卧鱼的动作，就是整个人横躺到舞台上，可是声音都不能停，一直唱。所以昆腔通常不是功底特别厚的演员根本不敢演，那一般人也认为这是昆曲没落的原因，因为它太难啊，它太难，就是你同时要兼具嗓音的能力跟身段的能力，你才能够演这个戏。我们现在讲评剧、京剧，它慢慢分开了，你会觉得会唱的人不一定会打，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青衣的戏就是他唱得很好，唱二进宫他可以一直唱，可他身体动作他不太能做。那有一些花旦戏、武旦戏身体动作很漂亮，可他唱声音可能不行，就开始分开。可是昆曲同时一个演员一定是兼具唱跟做啊，唱功跟做功他都必须很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昆曲后来没落的原因。可是这几年在整个的华人世界里面昆曲都在起来，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大家知道牡丹亭现在全世界在演出，就它变成一个明朝汤显祖的戏，可是现在变成大概全世界最重视的一个古代戏剧。其实它的时间跟 这个莎士比亚差不多啊，就是汤显祖写的这个牡丹亭这样的一个戏。所以你大概也会觉得贾琏跟贾强就会溜掉去赌博，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戏没意思，因为基本上这种戏大概是为贾敬准备的，就老人家喜欢看，因为很优雅，文词非常的典雅，你连看你就觉得文字都很难懂，就是基本上昆曲的字很深奥，那么特别是你没有台词，你经过唱的时候你更难懂，更不容易懂。所以其实当时比较坐不住的年轻人，大家都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很抱怨，觉得本来是准备来看什么玩意儿的，就没看到，就看到那个小戏跟大师翻的。好，所以这里面就也带出了这种清朝的富贵人家，他们家里面在宴会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么贾家后来根本就不请外面的戏班来了，因为他们后来发生一个大事，就是家里面嫁出去的这个女儿元春要回来归宁，那么等于是贵妃娘娘要回家了，所以家里就盖大观园，大观园以后他们就家里养了一批的戏班子，就方官文官这一批，大概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每一个人学不同的戏码，所以家里根本就自己家里就养了一个戏班啊，所以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还是开始的时候，所以是请外面的戏班来。就我们小时候，我住在庙口，我们常常去看歌仔戏，歌仔戏也是很多的班子，然后这些班子他会知道哪一个庙那个神要过生日，就会演戏，然后当地的士绅阶级的人就会，大家每个人我出多少你出多少，我们就请一个戏班子来。而且那个时候在我住的大龙洞那个保安宫里面，他一年大概有三个月到六个月都在演戏，就是围绕那个神的生日的前前后后都在演戏。所以我们大概逃学最主要的目的都是看戏，就从小就是歌仔戏根本等于是你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就在底下的看那个戏。所以戏剧在过去的人的生活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非常重要，像王熙凤这些人没有读过书的，他大部分的历史知识文化知识都来自于戏台，都是戏剧里面来的东西。好，所以有人特别写过论文就谈到《红楼梦》的这种家族里面戏剧对他们的影响啊，就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我想不止在贵族生活，你其实连民间都是，我到现在觉得那些历史人物什么吕布啊、貂蝉啊，都是小时候歌仔戏里面看到的印象，那么等到大了以后真正去读三国志啊、三国演义的时候，你很难改变，反而很难改变，觉得吕布原来不一定是这样的形象，或者貂蝉不一定是这样的形象，可是非常难改变，因为戏剧已经给你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这里提到这个小戏跟并一档子打示范，那么都说明了当时这些家族里面的一些戏剧活动跟音乐活动。好，这些都已经在花园的戏台上准备，你看到这个家族的花园里面是有戏台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有机会你到台北的时候，台北板桥的林家花园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整修出来，你去看一下，它的花园当中都有一个水阁，就是在水围绕当中有一个戏台，那么现在这个戏台已经恢复演出了，那最近有一些汉唐乐府什么就在那个地方演出，就是你看戏的人是隔着水在看戏的，就在水湖的当中有一个戏台。所以台湾的林家当时也是这样子过生活，那当然台湾的板桥林家是在清末期才起来的一个家族，可他仿照的就是当时清朝在大陆的这些富贵人家的格局。其实板桥林家花园很值得看，因为按照整个官位啊这些来讲，林家花园不应该这么大，也不应该盖这么高，因为当时有阶级的，林家起来是因为在清末的时候台湾富有了，台湾富有以后，这个林家其实捐了很多的钱给清朝的这个政府，所以清朝就给他封了一个官。那么可是因为天高皇帝远，大概皇帝也不会跑到板桥来看你到底盖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其实这个花园盖得非常的盛大，就是他超越了他的辈分盖了一个这个花园。那么当然荒废了很长时间，现在重新已经整修完成，所以你大概在那个园子走一下，你可以感觉到当年的这个清朝的建筑的形式，那么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家里面花园里根本就有一个戏台，因为戏台是必备的东西，就是家里面不管过生日啊，有什么事情发生都要演戏的， 经常都要演戏，所以自己家里面根本就准备了有一个戏台，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家里准备了卡拉 OK 一样。好，所以就说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好，第二批客人到了，你注意一下他的层次，最早到的是贾琏、贾强，对不对？好，伺候又有邢夫人、凤姐、宝玉都来了。好，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宝玉，你看宝玉永远是跟女眷在一起的，一般讲起来他是一个男孩子，他通常跟男客在一起，因为古代分得蛮清楚，比如说他跟贾琏、贾强来，或者跟下面一批的男客来。可宝玉永远是跟，因为他特别受宠爱，所以他老是跟女眷混在一起，或者贾珍跟尤氏就接了进去。好，你看到这个时候贾珍是男主人，尤氏是女主人，他们两个会接出来，因为第二批到的客人是比第一批重要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贾琏跟贾强基本上是平辈跟晚辈，因为贾珍、贾琏都是玉字辈，所以他们是平辈，所以他真正的男主人贾珍跟尤氏不必接出来，可是邢夫人来是婶婶，等于是上一辈到了，而且他们会以为贾母也要来，因为他们请了贾母，可这里面就点出贾母结果没有来，所以他也要交代为什么贾母没有来。所以贾珍跟尤氏是男主人女主人，就很慎重的就接了进来，亲自递了茶，然后笑着说。好，你看他笑着说，底下这一段讲的就是贾母，因为如果贾母来，贾母会是这一天最重要的客人，因为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是贾母啊，他是比贾敬还要高，他是贾敬的婶婶，最高的这一辈。所以他们看到哎，请了贾母，怎么贾母没有来，可是又不好意思问。你可以看到下面讲话的礼貌，那现在人真的越来越不懂这个东西，可是你看到这是小心的不得了，他怎么问，他笑着说，老太太原是老祖宗啊，这个老太太讲的是贾母，贾母因为已经是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一代了，所以他们都叫她老祖宗了啊，叫她老祖宗。他说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侄儿，就是贾敬是贾母的侄子，所以贾敬不是要过生日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小时候不敢讲过寿这件事情，妈妈会骂你的，说长尾巴，小孩子长尾巴，因为过寿是讲辈分很高的人才叫过寿，你根本不敢用到寿这个字的，小孩子就长尾巴，什么就是随便打发一下的意思。所以他们就说贾敬生日不敢请长辈来，因为你没有这个礼貌的啊，我们现在不太会，我们说有时候小孩子过生日，家里面什么长辈都因为以小孩子为中心，过去绝对不敢这个样子，因为这里面有辈分的问题。所以贾敬过生日，贾敬是贾母的侄子，所以不敢请，原不敢请老太太过来，老祖宗过来。可是因为这样的日子啊，本来不敢请的，可是因为天气凉爽，满园的菊花盛开，然后又觉得贾母是爱热闹的人，所以觉得请老太太过来玩一玩，跟儿孙辈玩一玩。好，你注意到这句话里面的礼貌是什么意思，说其实他们请贾母过来是失礼的，因为贾珍的爸爸贾敬过生日，可是贾母是你们的等于更上一辈，你为了自己爸爸过生日请了一个老太太过来，其实这是失礼啊，这是失礼。所以他要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并不敢要请老太太过来，可是觉得天气这么好，秋天然后菊花在开，那么老太太又爱热闹，跟儿孙在一起应该会比较高兴，所以我们才请她来。可是没想到老太太竟然没有来，还是不赏脸。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层次啊，一个是为什么请贾母的原因，一个是为什么贾母没有来，她又在这里问，可是问得非常的小心，然后觉得是不是贾母觉得他们失礼了，所以不赏脸不来了。所以这个问话，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根本听不懂啊，就不知道到底在问什么。可是你看到这个回答也很有趣，然后照理讲应该是王夫人要回答，因为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所以这个儿媳妇应该要回答为什么贾母没有来。那王熙凤是一个嘴快的一个人，那她就帮忙回答了，就王熙凤说老太太昨天原来是要来的，就贾母其实很爱来啊，就很喜欢来，那所以你们不要多心，他没有什么意思，他就是真的很爱来，因为晚上看到宝兄弟，看到宝玉他们在吃桃子，就老太太就有点嘴馋，就吃了大半个啊，一个都没有吃完就吃了大半个。那当然你可以知道这种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其实大概也很少运动，所以到晚上吃了那个大半个桃子以后，所以到了下半夜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啊，所以五更天明的时候，大概到黎明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那一连起来了两次，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可是王熙凤也不会说啊，他就拉肚子拉稀了，怎么他不会用那么粗的话，他一定说一连起来了两次就是肠胃不好了。所以一连起来了两次就是那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好啊，所以 觉得身子倦了，就疲倦了，就是毕竟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谈年龄啊，就是《红楼梦》的贾母其实不过大概60岁，可能60岁都还不到啊，所以可是在那个年代大概就是高寿，大家都觉得年纪大了，然后身体也不太好，出来都是几个人抬着的，根本就不需要他走路，所以他运动量也非常非常少，所以根本一吃的东西就窝在那个胃里面，大概就完蛋。他说今天觉得身子倦了，所以特别叫我回大爷，就是特别要我禀报回报贾珍，今日断不能来了啊，今天一定不能来了。所以王熙凤很聪明，就是她立刻知道贾珍有一点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失礼了请老太太来，所以她要回答说她真的是很想来，只是真的身体不好了，而且还怕贾珍不相信，是不是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虚应故事，所以特别讲说老太太还特别交代说有好吃的要几样，就说如果有好吃的东西要带一些回来给我吃，而且要很烂的啊，就是因为老人家不能吃那个太硬的，要这个牙齿大概也不好，嚼不动了，就是要烂的东西。后面有一段就是讲到，有时贾母就问他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几岁的宝钗啊、宝玉啊什么，就是问他们说你们喜欢吃什么，宝钗就特别选了几样，就别人就说宝钗非常厉害，因为他知道贾母喜欢吃甜烂之物，就是很甜很烂，就大家有点像八宝饭那种软软的也不要怎么嚼的那种东西。所以后面以后你会看到，就是这里面其实都在揣测很多的心情啊，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古代那种大户人家的礼数，其实里面很多的心事，就是你会觉得做人的周到都在这些小事上透露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秦可卿是非死不可的，就是因为她从一个寒门嫁到豪门，因为寒门没有这么多礼数，可她一嫁到这样的家族，而且上上下下都可以应付的话，这个人每天大概头脑都在动，每一句话讲出来都是对的，都不会伤人，也都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媳妇，这个孙媳妇做的大概是够累的啊，所以最后真的其实是一个累死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层次啊，一步一步的出来，好像是没有事在发生，可是带出的这些家族里面很多人际关系。很多人情，你看光是一个老太太没有来这件事，两个人要对话对这么久啊，就是交代老太太为什么没有来这件事情。好，贾珍听了就笑着说啊，贾珍才放心了，对不对？因为你是做主人的嘛，你请了一个客人，就是客人没有来，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所以他就放心了，就笑着说，我说呢，老祖宗是爱热闹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缘故，那今天没有来一定有原因，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因呢，因为如果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了，他就要很害怕啊，所以这个都是分寸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好，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其实蛮累的。就是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大概家里有客人来，大概一个月前妈妈就会一直交代跟你上课，说你要怎么称呼，怎么讲话，是一步一步怎么倒茶，所有东西都是，就是过去总是相信家教，就是家里面这些教，因为学校里面不会教这个东西，就是做人处事这些东西。所以当然现在也觉得蛮好，因为你到外面做事做同事什么，你觉得很轻松，就是跟人际关系很轻松，因为你小时候都训练过，也听得懂人家的话。那现在我比较累，是我跟20几岁的学生在一起，你讲了半天他还不懂，因为他没有被暗示过。我们以前觉得你暗示两句你就知道说我不可以再继续做这个。那有时候你看手放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你讲了半天他还是不懂，所以现在只好明说了啊。所以我想这是蛮不同的一个时代的伦理。那《红楼梦》里面很多这种小细节，就是贾珍讲了一点点话，所以老太太不肯赏脸，王熙凤立刻回答，让贾珍立刻也就放心了啊，就说我说呢，老太太应该是爱热闹的，怎么会不来，那一定有一个什么缘故，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了啊，他就放心了。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客人一批一批到，这是第二批客人，对不对？第二批客人就开始穿出了另外一条线索，就是秦可卿的病。所以王夫人来是为了贾敬过生日，原来不适合谈悲哀的事情，可是王夫人还是问了，说听见你大妹妹说蓉儿媳妇身上有些不大好啊，听说贾蓉的太太秦可卿身体不太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王夫人就问了一下。那尤氏 贾珍的太太女主人就回答啊，说她这个病也奇怪，她说你看上个月中秋节的时候还跟着老太太太太玩了个半夜，因为秦可卿是特别被宠爱的一个孙辈的媳妇，所以贾母出去玩常常要带秦可卿，那王夫人也常常喜欢找秦可卿，可是你注意一下，贾母跟王夫人都是荣国府的，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可是他们这么喜欢秦可卿，就秦可卿因为懂事，非常懂事，可是我刚才从另外的反向的思考就是说，这么懂事其实是很累的，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孩太懂事，从小就懂得在大人面前讲话都讲得很小心，你会很心疼，因为你知道说他不是一个那么快乐的小孩，因为他已经开始懂得跟大人的对答，所以其实这个是很矛盾，就秦可卿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女孩子嫁过来，大家都疼她，然后都把她带着，你想想看，贾母带着她出去，贾母的辈分这么高，秦可卿辈分这么低，她要多小心在旁边伺候跟照顾贾母的那个心力交瘁的那个过程，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带出秦可卿的病的背后，别人都看不出来，觉得她好受宠啊。可是那个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并不好受，就是因为你是孙辈的媳妇啊，所以她的那个小心大概都可以了解。好，这里也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有一个东西很精彩，就是时间或者说季节，你不知不觉。春天已经过了，记不记得林黛玉进贾府是什么时候？正月的时候，啊，正月就是过年的时候。现在过了大概一年了，所以你会觉得春天过了，夏天过了。当他讲中秋的时候，秋天过了，然后满园的菊花盛开，所以你不知不觉觉得季节的东西在变。可他从来不会直接讲。就现在大家统计一下，《红楼梦》里面大概总共提到了1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其实都穿插在里面变成季节，而且大家现在考证这些植物大部分是江南的，不是北方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从植物上就可以看出来大观园并不在北京，其实是在扬州跟南京这一带，所以它里面很多植物果品都是在讲江南的东西，所以过了中秋以后菊花盛开，它也是江南风景啊，江南这个风景，所以大家慢慢会注意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动，就是这些人是活在时间中的，而时间慢慢在流逝啊，这种春去秋来的那个感觉。所以上个月中秋的时候，秦可卿身体还蛮好啊，跟着贾母跟着王夫人玩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那到了二十后，就是中秋不是十五吗，到了二十过了五天以后，一天比一天觉得懒啊，也懒得吃东西，那将近半个多月了，然后经期有两个月没有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觉得好像越来越严重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来做客人的邢夫人立刻就回答了，这个就绝对是古代的一种对话的关系，就邢夫人说啊，听说经期没有来，那女人经期没有来，她就说那会不会是喜啊，是不是怀孕，因为怀孕经期会不来，所以这种讲话的方法就是说一定要往好的地方去讲，不要往坏的地方讲，他不会说啊，那是不是要死了啊？就是那种大户人家讲话的小心，就说大概不是病吧，可能是怀孕了，因为怀孕的话就是好事，所以这个都是小时候的教育啊，就是母亲总是跟你讲说，哎，你讲话你总是往好的地方讲，你不要往那坏的地方讲，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老师每次到人家家就讲一些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听说他妈妈就跟他叮说，你今天人家家里面刚刚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年纪很大才有这个儿子，你千万不要乱讲话，这样他就说好，我不讲，他那天都不讲话，那到要走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一句话都没有讲啊，这小孩要三长两短跟我没有关系我妈常跟我讲这个故事，你看到最后她还是要讲这种让人家不舒服的话，那这种大概就是过去的那种家教里面就是要教你说你少讲两句可不可以，你不要讲话讲得让人家不舒服，那这种训练是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最大的改变，现在是好像乱讲话变成一个很快乐的时代，很喜欢乱讲话，甚至你看到那个政府官员都是，其实你都不知道说你讲这个话旁边人多不舒服，可是很少这种忌讳，可是小时候我记得家教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你讲话不要伤人，而且不是说有意的伤人，说你无意的伤人你都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你讲了旁边人就不舒服了，那常常回到家里被家里训一顿，你有没有注意你刚刚讲那个话谁听了不高兴，好，所以那个是当然也很累，可是他又有一个人的周到，就是你在做人上你自己的这种处境跟小心，所以邢夫人就说别是喜吧，所以就谈着啊，你看他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因为有没有发现主线是贾静在过生日，所以碰到秦可卿的病你不能继续谈下去，因为正谈着外头人回到，大老爷二老爷一家的爷们都来了。 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重要的客人来了，然后所有的男客到了，所以贾珍立刻就要赶出去去迎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贾家的 party， 三批客人到的状况。第一批是负责招待的贾琏、贾强，第二批是女眷，啊，第三批是贾政、贾赦这些男客到了，啊，一家的爷们都来了，在厅上的。好，贾珍连忙赶出去。为什么是贾珍？尤氏没有出去，对不对？女主人是要招待女眷的，她也不方便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划分，就是女眷进来的时候，贾珍跟尤氏这个男主人、女主人接待，可男客只能到外面，不能到里面，所以贾珍要立刻迎接出去，所以贾珍连忙出去了。所以这里尤氏才说到，好，他又接着邢夫人的话，又回到秦可卿的病，这个就是刚刚提到说怎么编织，就是不好的小说家这个时候就少掉这一段，就是他忘掉他在办 party 了，他还要记得家里面还有客人来，邢夫人在问说，哎，别是喜吧，不要是怀孕了吧，可是立刻说啊，有外面通报说大老爷二老爷到了。这个就是如果在电影里面真的就是剪接，你必须要有一个场景说贾珍又出去了，所以这边又回来继续回答，所以尤氏就回答这个邢夫人说，从前大夫也有说是喜的，也有医生说是怀孕，那昨天冯子英推荐了一个从过学的一个先生，就是第十回讲到的张有事，那么他医道很好，他看了以后说不是喜，竟是很大的一个症候啊，这个病还病得不轻了。这样的一个回答，昨天开了一个方子，吃了一剂药，那今天头眩略略好了一些，别的人不见怎么样，大见小，就是他回答了，因为尤氏在王夫人跟邢夫人面前，他必须，这些都是他的长辈啊，等于是文字辈的，那他是玉字辈，他是贾珍的太太，所以他等于禀报说这个病大概怎么样，原来如何，那么现在医生开了药方，吃了以后头晕好了一点点，可是其他都还没有见效，所以你会感觉到秦可卿的病真的已经太重了啊，重到这么好的医生大概也已经有点挽回不了的这个感觉。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凤姐就讲了一句话，凤姐说，我说呢，如果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秦可卿跟王熙凤是感情特别好的，他们两个其实是不同的辈分啊。秦可卿是荣字辈、草字辈、草字头辈的，那王熙凤嫁给贾琏是玉字辈的，其实是婶婶跟侄媳妇的关系，可是两个人感情特别好，因为年龄很接近啊，大概王熙凤大概一两岁而已的，十七八岁，秦可卿大概十六七岁，这样感情特别好。感情特别好还有一个东西，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做媳妇的，而且两个人都在当家，王熙凤在管荣国府上上下下三百口人，秦可卿在管宁国府上上下下三百口人，所以这种管家的人他们在一起有他们的苦水，就是他们容易被抱怨，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是被人家背后骂得要死，就是狠心的然后厉害的，可秦可卿可以做到连底下人都说他好，所以秦可卿的委屈其实比王熙凤多很多，可是他们两个很好，在一起会讲这种管家的这种困难。可是王熙凤跟秦可卿有什么不同？王熙凤的爸爸是九省统治，他背后靠山很硬，所以他从豪门嫁进豪门，他没有秦可卿的委屈，所以这里面有一点不同。可是王熙凤特别疼秦可卿，他知道秦可卿做这个媳妇的为难之处。好，所以这里面就会下面就会特别看到王熙凤所讲出来的话是说，如果不是十分支持不住，有一分站得起来他都要站起来，就是秦可卿。所以你看秦可卿是事实上是一个把自己累死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如果生了病觉得有三分不舒服，可能我们就说啊，今天这个 party 我就不去了，或者四分不去了，可是王熙凤说他如果不是十分的不舒服不支持不住，他不会不来，因为他觉得他不来是不礼貌的，因为他是最小的一辈的媳妇，那么应该是来张罗招呼这些人士，所以王熙凤立刻就懂说这个秦可卿真是病得很厉害了，不然他不会不来啊。在这样的病，其实这里面都透露出等一下王熙凤特别要去看他，可是你看王熙凤等一下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婆婆王夫人就特别交代说啊，你去去就过来吧，你是那是侄子媳妇，意思说你是婶婶，其实在礼数上长辈没有什么道理要去看晚辈的，好，所以这全部是辈分的问题。可是王熙凤就是疼秦可卿，所以王熙凤说我要去看看他。好，所以这里面在特别点出他们两个人之间很复杂的一些比较亲的这种情感。好，我们看到下面凤姐讲完以后，尤氏就回答说， 是初三吧，啊，就是初三那一天在这里你见过他的，就是王熙凤说跟王熙凤说你见过了秦可卿，那么那个时候他还勉强挣扎了半天起来见了你，也是因为你们娘两个好的上头，就说如果是普通人他大概也不会起来也不会见他，因为是病得这么重，可是初三那一天他还勉强的挣扎起来，是因为秦可卿跟王熙凤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细节在点出等一下王熙凤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亲的感觉，就是他们除了是辈分上的婶婶跟侄媳妇，其实有一部分因为同病相怜，两个都是晚辈媳妇在管家，那那个管家的难处也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懂啊，可以知道说这个管家有多难，因为你要管家你一定得罪人，你发现了底下有一个佣人贪污了，你要不要去惩罚他的问题，王熙凤是绝对惩罚的，所以别人都把他骂死了，那秦可卿背后又没有靠山，怕得罪人，很可能还要帮这个佣人去遮掩这种事情，所以他上上下下都打点得好的时候其实是特别为难，就是有点像一个，我觉得王熙凤跟秦可卿这种人，我用我的形容是说像现在一个大企业里面的那个经理啊，其实他非常非常为难的，就是你看到300口人真的像一个企业一样，他又要公正分明，可是又要懂得某些时候给人一条活路，那这种复杂到惊人的这种地步。那王熙凤当然他在那种大户人家出来，他比较有经验也比较利落啊，那绝对是今天女强人的这种典范，可秦可卿这个女强人做的是勉强的，是非常勉强，最主要是他后面根本没有家世的这种背景啊，去支持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他说你们两个好，他才恋恋不舍的去了啊，就是还跟王熙凤谈了很多，和凤姐听了眼圈红了半日。好，注意王熙凤是一个不轻易感伤的人，王熙凤出来永远是金碧辉煌，然后快乐得不得了，永远是笑声，可是凤姐听了眼圈红了半日，其实有一点自怜了，因为她疼秦可卿，有一部分是知道秦可卿的角色跟她的角色是类似的。好，人常常在兔死狐悲，其实在感伤的过程里面会在对方的悲哀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就是别人不知道的王熙凤的悲哀都看她很厉害很强，可是王熙凤当然也有她的难处，就是你要管这样一个家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她就眼圈红了半日，然后半天方说道啊，就她在自己想，王熙凤不太容易安静下来的人啊，有点过动的那种，喜欢动来动去，可是当她半日这个字形容她的时候，就是王熙凤的一个异常的状态，他忽然安静了，想了一下，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这也不太像王熙凤的语言啊。王熙凤的语言常常命令跟骂人的那样，他忽然出来一句诗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王熙凤这个时候忽然有了心事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些部分不完全在写秦可卿，也在借秦可卿讲王熙凤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感伤，就他忽然感伤起来，觉得人世怎么这么无常啊。就《红楼梦》整个小说在讲无常这件事，贾宝玉是最容易感觉到无常的，贾宝玉在最大的宴会当中常常忽然会哭起来，就会觉得繁华会过去，王熙凤是最没有这个东西的，王熙凤是永远觉得眼前的繁华就是繁华，可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像早上还蛮好晚上就不好了，那他会忽然有一个无常之感啊，这个无常之感不是王熙凤常有的个性，所以特别会让你觉得她很深沉啊，很深沉。她这样的年纪啊，就秦可卿才十几岁，不到20岁，如果倘或就因为这个病上怎么样了，你看到她没有讲说会死或者什么三长两短这种话，她说如果因为这个病就怎么样了啊，就是这种避讳，因为不能够讲这个字啊，因为这个病怎么样了，人还活着有什么趣？所以这是王熙凤很少有很少有的一个哀伤的这种表情啊，就说人世如果这么无常的话，那活着有什么意思？那正说话当中贾蓉进来了，有没有发现编织的关系？刚才的镜头贾蓉不是去送礼吗，到道观去送礼，现在贾蓉回来了。所以贾蓉回来以后就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请了安， 好，你可以看到贾蓉进来是因为他送完礼一定要跟妈妈回报送礼的过程，可是看到已经有客人来了，那这个客人是比他妈妈辈分还高的，所以他立刻要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都请安啊，这是他的等于是上一辈的啊，他母亲的这个上一辈邢夫人、王夫人、凤姐请了安，然后才回答尤氏，尤氏是他的妈妈啊，跟尤氏回答说，方才我去给太爷就是贾敬送吃食去啊，送吃的去了，那并且回说父亲在家中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而且遵守太爷的话不敢来，所以太爷听了很喜欢啊，这个果然这一计奏效，就是这个孙子去了，这个爷爷就很开心了，这个祖父很开心，就太爷听了很喜欢，说这个才是啊，这样就是他爸爸没有来是对的啊，那告诉父亲母亲，就是他回来报告爸爸妈妈，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就说家里有客人来，你们好好的招呼这些客人们啊，然后要他叫贾蓉好生伺候叔叔婶子并哥哥们。好，有没有注意这里面还是有辈分的关系，所以爸爸妈妈要伺候的是太爷太太们，就是邢夫人、王夫人这一辈，然后贾蓉要伺候的是叔叔婶婶哥哥们，那叔叔婶婶也就是贾琏、王熙凤这些人，所以这里面文字辈、玉字辈、草字头的辈三辈清清楚楚啊，所以你不能越礼的啊，没有越礼的这个事情。那么还特别交代说，他不是写了一篇阴质文吗，就是怎么讲积阴功、怎么积德的这篇文章，说赶快刻了出来啊，刻成木板，然后印成一万张去散给一般的穷人啊，就是等于做善事了，就是他自己在修行嘛，他觉得生日不要过生日，可是要去积德啊，要去积德，所以印一万张来散。他说我已经把这些话都跟父亲回报了，因为父亲在外面，对不对？贾珍在外面，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先见到父亲，已经跟父亲回报，那么现在他又进来跟妈妈再回报，回报完以后他说我如今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所以我还要赶出去招待外面的男客。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 party 的层次好丰富，就是里面的女眷、外面的男客，然后熙来攘往，所以这种送往迎来的感觉，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主人都非常的忙啊，所以他还要去招呼外面的这些男客们吃饭啊，招呼爷们吃饭去。好，凤姐就讲话了，你看到又有一个编织的穿插进来，就凤姐说蓉哥你且站住，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凤姐标准的语言，王熙凤讲话非常快人快语啊，就蓉哥站住，这样都是命令的，就是因为贾蓉很忙嘛，就是要赶快要出去再去照顾客人，可是王熙凤很急，就说蓉哥你站住，因为他很关心秦可卿的病，因为他觉得蓉哥是秦可卿的丈夫，他应该最知道，所以他说你站住，你媳妇的病到底是怎么着啊，就要问啊，问这样的事。那贾蓉就皱了皱眉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很简短的表情的描绘，是贾蓉其实一方面觉得他的太太可能不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又不好回答，因为在替祖父办喜事、办过寿，那要讲这个事情又不好讲，所以其实有一点为难啊，有点为难，就皱了皱眉头说不好嘛，婶子，婶子回来瞧瞧去，就是他不好嘛，他只用了三个字，婶子回来，就是王熙凤你等一下瞧瞧去就知道了啊，就交代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其实很细微，可是都在让你感觉到贾敬的生日、秦可卿的病、贾瑞要爱上王熙凤，三个线一直在穿啊，一直在穿。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才讲短短的像一个 page， 它中间好几个事情在穿插啊，在穿插。所以大家去翻一下别的小说家写的东西，你有时候会发现好几页只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它没有穿插性。可《红楼梦》的穿插性是特别精彩的，因为它会照顾到很多面，就有点像钻石的那个折射光一样，就是因为面多了以后，那个折射光就丰富起来啊，所以你会觉得一下发生这个事，一下发生这个事，里里外外，你看三批客人都到了，然后整个宴会开始忙起来的那个感觉，可是同时还不忘了秦可卿的病。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对比，就这边过生日热闹繁华，那边有一个病人在床上起不来，其实很多的心事上的纠结跟穿插，就是他看到人生的这么丰富的东西。那人生的丰富是因为他有悲也有喜，有爱也有恨，有各种样子，而并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状况。通常比如说比较笨的写法，就可能一直讲秦可卿的病，一直讲，讲到希望你掉眼泪，希望你觉得可怜，最后你觉得简直厌烦起来。可是他这里面就离开了， 用一个喜事，用一个过生日的喜事去衬秦可卿的孤单，就是你会特别觉得，我不知道有时候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想到那个在医院病房里的朋友，因为你就知道说大家都在过年过节，可他是一个人在病房里，其实那种感觉就是秦可卿这个时候一个人。所以荣哥也说，婶婶等一下瞧瞧去吧，你就知道了。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也就决定说，他大家等一下要去看一下这个秦可卿。好，贾蓉就出去了。好，这个时候又回到宴会，女主人尤氏就跟邢夫人王夫人说，就要请教这些长辈太太们，你们要在这里吃饭还是在园子里吃？因为等一下要看戏，那在园子里面吃完饭，等一下也就不要在宜家，也就在花园里面看戏，可是就要把所有厨房的菜什么就搬到花园去，而且要去布置桌椅啊这些东西，所以就请示他们要在这里吃饭还是到园子里去吃饭。那所有的小戏，这些好看的戏预备在园子里呢。那王夫人就跟邢夫人商量说，我们索性吃了饭再过去吧。啊，那这是为人家着想，就是你到人家家去做客，那别人很体谅，说到院子吃当然看花嘛，然后也比较舒服，露天天气又好，可是他为别人着想，觉得好像看到眼前这边已经准备了，啊，已经准备好了饭食，那要把东西要搬到院子去也麻烦，他说我们就在这里吃了吧，也省好些事啊，就是客人替主人着想，就是省好些事。那邢夫人说很好，所以尤氏就赶快吩咐媳妇婆子们快快送饭来，所以门外一起答应了一声，个人端个人的去了，不多时摆上了饭。啊，尤氏就让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她的母亲，尤氏的母亲尤老娘，她生了两个就是跟尤氏同母异父的女儿，就是尤二姐尤三姐，那要到六十几回才出来，可这里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尤氏有一个妈妈，啊，有一个尤老娘，那这个她的妈妈跟王夫人邢夫人都等于是长辈，所以他们是正座，然后尤氏跟凤姐宝玉就侧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座位的次序，就是她是侧座的，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吃了饭。那凤姐就，你看凤姐的聪明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就是说王夫人就讲说，我们是来给大爷拜寿的，是给贾敬拜寿的，就老爷没回来，真正的寿星没回来，他们自己坐在那边大吃大喝，就觉得很不安，所以我们这哪里是给人家拜寿，简直是自己来过生日了，啊，就是觉得应该来给贾敬拜寿嘛，就是自己在大吃大喝，就做客的人要讲客气的话，可是王熙凤非常聪明，就是她讲了一个话是大家都喜欢的话，她就说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就他本来就不喜欢热闹，他住在道观住在庙里就是为了养静，已经修炼成了，啊，他已经修炼成根本就算神仙了，那如果是神仙的话，你这边讲一下拜寿他就知道了，啊，就说心到神知，那么一句话讲出来他都笑了，因为意思说他觉得贾敬根本就是神仙了，不必非要去给他拜寿，所以这个就是大户人家的训练，使他在所有的场合里他讲出来的话都是漂亮的，说贾敬是神仙，这是一个奉承，同时大家也很高兴说，贾敬没有回来，我们还是可以大吃大喝，所以大家就笑起来，满堂就笑起来，所以这是王熙凤了不起的这个地方，就是做人做到这么成功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下半回，谢谢。